历史播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佟大掌柜。
B 站做武林外传的 UP 主很多啊，我独爱佟大掌柜啊。大家估计很多朋友也看过佟大掌柜的二创视频，他讲这个佟白恋啊，
还有
叫什么
佟白吕郭，
对，
都有，就是恋情方面都有。
对，恋情方面
啊，
郭巨侠的爱情审问是吧？
郭巨侠的爱情审判，对，那个算是后期做了。对，郭巨侠本人我也做过单人的那种。
我也做过几期《武林外传》的内容，我做过杨慧兰。你喜欢杨慧兰吗？
我还可以，我对杨慧兰比较复杂，就是主要是因为我觉得。演技的问题
就是我做杨慧兰那一期受到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觉得我三观不正啊！你怎么能喜欢杨慧兰呢？
你做杨慧兰这个是必须会遇到的情况，据我所知，所有的 UP 主做杨慧兰都是这样的
啊，就他们三观都不正吗？
不是，是杨慧兰真的争议非常的大，而且他这个争议可能很贴合我们比较现实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就是现实中大家的普通人的择偶呀，或者什么，就这个东西你知道的。
《武林外传》一个2006年、2005年的一个剧啊，到今天还能引起争议，说明它的文本之犀利程度可见一斑。
《武林外传》我看那会儿，哎呀，这就要暴露年纪了，反正就十几岁吧，
没关系。
就是，但是我现在做视频的时候也是统称小时候，毕竟就是对我来说，的确是还是那会儿比较青涩的，什么也不太懂的那个时候。那时候就是在电视台看的，就那会儿好像那2006年也不算是说大家都。天天在网上看电视吧，我就是在电视台电视上看的。当时我好像是大概看到第一集的时候我就看进去了，就是觉得它就是好看，成了我一个从那之后可以说很多年《武林外传》是我的一个人生背景音。就是怎么，就是你可能平常做家务呀或者干什么事儿，甚至我是睡觉之前都是要就是随便找一集来看，就是反正是非常的爱这个剧吧。而且可能这个剧对我个人的一个人生影响还是蛮大的，就真的还是一个陪伴的这样的一个。
佟大掌柜，你是不是就特别的像佟大掌柜啊？就是特别喜欢佟大掌柜，所以你起这个名字。
是这样的，我首先我起这个名就是因为我特别喜欢佟湘玉。对，但是我也不能说我像他，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人，就他的所有的人格和他这个人物魅力啊，就是在我这儿是非常打动我的。可能我只是说我可能心向往之，如果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女性吧，我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这样的。
佟湘玉这个角色在当年来说她既熟悉又新颖，就是我们感觉好像你要演一个客栈，好像她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风流的，对吧，俏丽的啊，风韵犹存的老板娘啊，就我们看那个新龙门客栈里头的张曼玉，
她好像就是那个原型，对，
是吧？
她写《武林外传》也是因为那个，对。
她确实长得也很漂亮，然后她也是一个寡妇，但是突然发现这个寡妇和其他的那种泼辣的老板娘不一样，她是很泼辣，但她也有很多的怯懦。你能从佟湘玉那儿看到亲子关系，婚恋关系，职场关系，
对对，是的，
然后闺蜜关系。然后官商关系，反正各种各样的关系，对吧？
哇，你这样一分析的确是啊，
确实是，
是是是。
刚才佟大掌柜你说你特别喜欢，
我最开始觉得佟湘玉就是让我，可能是因为我就隐隐感受到她身上有一种，她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我后来做视频就说她虽然是一个女性，然后她看起来好像很柔弱，她看起来好像说我好像需要，就是说我需要嫁个人，就是她，你觉得她是一个传统的或者这种有这一面，但是其实她的精神内核非常的强大，就是他整个屠夫客栈他是一个精神领袖嘛，他是一个核心人物，你会觉得所谓的武侠他其实不一定需要他武功高强，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武林外传结构的一个部分吧。他是真的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的精神内核强大，这是所谓的真正的侠客和英雄，所以我觉得佟湘玉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你能举个例子吗？
我特别理解这样的人物。你要知道，有些人天生真的他就是一个善良，但善良不代表这个人就是一个又软弱又拎不清，又总要去帮别人，然后牺牲自己。就是我们可能对这种所谓的圣母文学有一种 PTSD， 然后就会觉得一提到圣母，好像他就很反感，然后就觉得佟湘玉有的时候怎么你老是要帮这个帮那个呢？你怎么就那么闲呢？你怎么总要就是觉得他拎不清，但是佟湘玉不是的，因为佟湘玉是一个头脑非常清晰的人呀，他内核非常强大呀，他为什么特别喜欢他才是你会《武林外传》从头到尾的很多故事都是因为
你说一个，你说一个那个其中一集
就说一个比较典型的吧，就是那个 那个衡山派有一个三剑客，不知道你记不
记
得？
记得，
记
得，记得。
他们衡山派都灭了，然后去找莫小贝，然后当掌门那个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他前面演的说，就是个佟湘玉不想让莫小贝去嘛。但是到最后，他是看到了说这三个人的这个实际的难处，就是说你们三个人是支撑不了这个门派的。然后他不是给他介绍了工作嘛？然后临走的时候还非常贴心的，你想想他的人设是一个抠门不爱，就不愿意花钱，但是他并不是真的抠门，所以他非常复杂的。他是在大事上特别舍得付出，然后临走之前还把他们的就是那个兵器，因为他们之前为了哄莫小贝就太穷了嘛，把自己那什么我师娘留给我的最宝贵的这些剑呀都当了，然后佟湘玉就是帮他们赎回来，交给他们，给他们介绍了工作，然后告诉他们你们挣的钱或许可以支撑起这个门派。
嗯，
他做了很多类似的事情，就比如说他最圣母的一个事儿，就是后期那个赛貂蝉，他前期不是他俩是就是敌人嘛，对手嘛，他不是害他吗？然后这个明显就是一个坏人，然后结果到就是赛貂蝉最后落魄非常惨的时候，佟湘玉看他被虐待，
是吧？就是被小翠，
对，被小翠虐待。佟湘玉一个直接的感受就是说，我知道他不好，我也真的不喜欢他，但是你真的感觉就是，可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呀，我实在看不下去，说他就被人虐待致死呀，他过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知道我们过去的仇怨什么，我不是因为说我期待他变善良了会回馈我，没有任何这些东西，我只是出于我的本心，我不能看到一个人来受这个折磨，所以我愿意哪怕把客栈卖了，就是花这个钱把他救出来，就是这样，我无所求，所以这是真正的一个就真正的所谓的善良而强大，他不是需要回报，他也不需要你去赞扬他，他真的出于一个本心，所以我就觉得善良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善良，而且真的有一种人他就是天生说我为别人付出，我看到别人过得好了，我不求任何东西，
包括那个杨慧兰、
就是、
就他跟杨慧兰说就是你不欠、不欠大嘴任何的东西，
对对对，这个是他看得非常明白的一点、对，他就是、他永远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有的人觉得他人设很假，不能理解他的人设，但是我不觉得，因为就是有这样一种人，他并不是在刷存在感，然后我或者我这么善良，我帮了那么多人，我是为了沽名钓誉，她自己的人生追求恰恰你觉得她是一个好像所谓的小女人，她就是说我只想过安稳的日子，但是碰见所有大事儿的从来没有退缩过嘛。
哎，听网上最近有一派声音啊、我是男性我也不太懂，这个得问女性的这个 UP 主、他们有人说佟湘玉艳女吗？
有这样一个说法吗？
他说这个佟湘玉她有一个在武林外传当中从艳女到不艳女的蜕变过程，就是因为她小时候特别受到那种传统中国女性的教育，
对，
然后来
她是一个传统环境长大的，
对对对、
还重男轻女，
是重男轻女十分严重，然后她就带着这样的原生家庭对她的影响，然后她就想把莫小贝她的小姑子改造成一个看起来比较女性的样子，但是后来发现她就慢慢转变了。有你觉得她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佟湘玉身上有很多女性主义的表达吗？
我自己觉得是有的，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女性主义是一个所谓的新的概念，或许是可能她在比如说这几年被人注意到，但这个东西甚至可以说是、也不能叫自古都有吧，毕竟古代是个封建社会，对，
起码
是
近代社会肯定是有的，
对，
100-200年肯定是有的，对吧？
对，这个东西一直存在，只是说这个概念有没有被明确的提出来，或者说被大家认知到呀，被大家都特别熟悉啊。然后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我当年比如说2006年看武林外传，为什么佟湘玉给我的影响最大，我恰恰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是不太一样的，在内心上面精神上他不是一个弱小的，然后他是也不是一个依附的，他是我自己要当一个老板、我要撑起这摊生意，我要养活别人，我要承担这一切，然后
大女主嘛，
对，我认为她是一个大女主，但她是一个落地的大女主，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很多所谓的偶像剧吧，当然偶像剧本来也不落地嘛，她喜欢塑造一些就是真的说这个人是全方位的强大的一个所谓的大女主，但是佟湘玉是真的他是现实中你能看到的，所以他有个现实的一面，他不是说脱离现实说我好像就没有毛病，我好像就从来没有一点儿所谓说想要就是说就是依赖男人就是这些烦恼我就无比强大，他不是，他很真实，可是这也不能改变他的内核，他的内核就是他完全是我自己支撑我的一切，我自己独立选择，然后甚至所以我为什么我老说白瞳这对 CP 是我特别磕的，他改变了传统的模式，他其实他俩的内核是这个男人依赖这个女人， 这是我特别打动我的。对，这个女的她没有武功，她也不厉害，但是她的精神太强大，所有人都依附着她而存在。然后这个男的是非常的依赖她的这个精神上提供给我的，因为白展堂其实我感觉啊，就是一个那种随波逐流的，没有太大的志向，然后或者人生很迷茫而且很虚的一个人，
不愿意付出承诺。
他的人生经历，他缺乏一些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然后对，他就是那种有一天过一天，我不知道，就是有这样一类人，他也不分男女，就是白展堂这一类人。
嗯，
所以你为什么觉得他好像不太靠谱？
就这样的人，他特别能够吸引像那个展红绫的青睐，就是他，就是他有一种浪漫主义的情节在身上，就是很多人
是吧？
很多人很喜欢白展堂，白展堂是一个就是老少通吃的一个形象，就是他在
白展堂真的人设很好。
对对对，他就是风流俏寡妇也喜欢他，成功女性，成功女性也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先就帅嘛，就是我觉得这个三观就很正啊，就是就喜欢帅的，怎么了？对吧？
对，
哪有那么多复杂的事儿？我都已经这样了，我还不能喜欢帅的呀？就白展堂就很帅，
嗯，
但是呢，他同时对于小姑娘也有，
嗯，
也有一些吸引力，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漂泊的人生嘛，
嗯，
就是浪漫主义气质，
传奇色彩，
摇滚青年，对，对对
对，
那种感觉。但他这个人他自己其实他没有那么强大的内心，而这个时候真正强大的人就能吸引他，所以很少看到这样的搭配，就他的复杂程度足够。
对，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就是创作，甚至可以说它是一个文学创作，虽然它是个剧本哈，它就是涉及到这种你觉得是编剧对这个现实和一些人生的思考吧，还有对人性啊所有的这方面，它这个匹配是不是那种然后它照一个模板套进去的，它我觉得真的是了解的就是这些内在的东西。
你看，我有一个过度解读，白展堂他们葵花派有一个就是武功叫葵花点穴手，就是为什么给他这个人身上配这种武功呢？我们都知道写武林小说一个人用什么武功他都是有讲究的，对吧？那乔峰他就得是降龙十八掌，郭靖、乔峰那样的人，杨过就得是黯然销魂掌，是吧？这个他就得有一个跟人设相搭的那个东西。那白展堂他用的是什么呢？他首先他不是一个攻击力非常那么就是杀伐的人，
嗯，
他跟金无命啊什
么，他是防御性特别强的一个人。
对，他那个葵花点穴手，他是干嘛？就是你别动，
嗯，
我要
跑，点住不动，我能跑。
对，他就是我要跑走，时刻准备逃跑，
啊，是这个意思。
对，就他时刻准备逃跑，他不希望看到这个社会或者他周围的环境有任何变化。
嗯，
他其实还是有一种小孩子的那种感觉。
对，他不是一个攻击性的人，他不是一个输出性的人，他是一个逃避和被动的
逃避型的，逃避型的，
啊，对。他是很逃避很被动的一个人，所以他整个你发现他的人生选择和他跟这个佟湘玉这个爱情线上面嘛，他其实都是这样的特征。所以我就说大家看着老白，就我个人就很喜欢老白，但是我知道我是 hold 不住这样的人，就是他是不是很好，就是你如果一个女性啊，你内心没有那么强大，你不会像你没有佟湘玉那样整体的那个所谓的那种力量吧，你跟这样人在一起你是非常痛苦的。他就是那种感觉，他说他一直逃避，他好像他对你非常有感情，然后可是他却很逃避。
哎，有一回
也不推进节奏，
有一回很经典，就那个黄豆豆那一集，
嗯，
你怎么看那一集，啊？对，你怎么看黄豆豆那一集？就他为什么要这
样？那一集就是白童分手的一个中篇吧，就是之后黄豆豆回来之后，然后好像他又说老白夹就是被人抓了什么之类的，
嗯嗯，
最后他俩不就和好了吗？你是说我怎么看待老白装成别人还要回来？
这个，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离不开啊，所以我就说他就是离不开佟湘玉。你要说如果他是一个那种，就是有的人他就是内核很强大，你比如说佟湘玉这种人，就是我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我可能就是告诉你说我就是不要离开你，我们今后就在一起过，那就行不行？潘展堂他不，他还总要好像说哎呀这个事情我离不开你，但是我好像还得用一个比较委婉的方式，他就不是所谓的霸道总裁，不就是那样吗？我就是要跟你在一起。白展堂不是，白展堂就是我所有行动就是我就要跟你在一起，但我嘴上我不行，我也无法做出承诺，
嗯，
是这种人吗？
白展堂他身边还有两个女性，就是一个是他的初恋女友吧，叫
展
红绫，
嗯，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师妹，
嗯，
就是他师妹
啊，无双，
他的无双，
嗯，
他跟他师妹是一个阴差阳错，好像是吧？他师妹从小就钟情于他。
紫大盘古开天辟地，小心天下路在哪里？不战而胜最是理想，一身正气无人能敌。 饱暗凉不畏艰险，心中有爱是你是你，哪怕一时失去方向，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